从此不读书，听出新感觉。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。
第32章，开走的中国号似乎把费雷亚·福格最后的希望也带走了。事实上，所有来往于欧美两洲的轮船都无法效力于这位绅士的旅行。无论是法国横渡大西洋的轮船，还是白星航线的客轮、埃曼公司的轮船，或是汉堡航线的轮船，以及其他客船，法国横渡大西洋公司的轮船佩莱尔号，这个公司的船的船速不比其他的船低，但却比其他的船都要舒适，后天才启程，也就是12月14日。汉堡航线的轮船不能直达利物浦或伦敦，直到法国的勒阿弗尔港，再加上从勒阿弗尔到南安普顿的这段路程，使费雷亚·福格耽搁的时间更长，从而使他最后的努力彻底泡汤。至于埃曼公司的轮船，根本都不予考虑。这个公司的巴黎城号第二天开船，这些船主要运送移民，马达的马力很小，一半靠船帆，一半靠蒸汽航行，速度很慢。从纽约到英国所用的时间比福格先生为了赢得打赌所剩的时间还长。福格先生对这些情况都了如指掌，因为他有布哈德修旅行手册，那上面印有每天横渡大西洋的轮船的情况。万能钥匙急得要命，就差45分钟没赶上开往利物浦的船，这简直气煞了他。这都是他的错，他不但没有帮助主人，反而一路上给主人找了数不尽的麻烦。当他回想起一路上遇到的种种意外和事故，计算了一下主人仅为他一人所花费的钱财，还有那笔巨额赌金以及惊人的旅费，就要化为乌有，他痛心疾首，不停地责骂着自己。福格先生却没有责备他一句。离开横渡大西洋公司的码头时，他只说了这句话：我们明天再看吧，走。福格先生、埃德夫人、菲克斯和万能钥匙坐泽西城轮渡过了乌德森河，然后乘一辆马车到了百老汇大街的圣尼古拉饭店。他们在饭店来到了房间，一夜就这样过去了。这一夜对福格先生来说很短，因为他睡得很香，而对埃德夫人和其他旅伴来说则显得特别漫长，他们忧心忡忡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第二天是12月12日，从12日早上7点到21日晚上8点45分，还剩下9天0:13.45。假如福格先生昨天晚上坐上了古纳尔公司最好的船中国号，他就能赶到利物浦，按时到达伦敦。福格先生嘱咐万能钥匙在饭店等他，让埃德夫人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，然后就离开了饭店。福格先生来到乌德森河岸，在那些停靠在码头上或河里的船里寻找着要开的轮船。有不少船都挂了准备出发的信号旗，只等涨潮时出港。在纽约，这样设备齐全的大港每天都有上百条船开往世界各地，可是这些船大多是帆船，对福格先生不合适。看来这位绅士的最后打算也要落空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离他有1/10海里的地方停着一艘带螺旋推进器的船，船体灵巧，烟囱里冒着浓浓的烟雾，说明他就要出海了。费雷亚·福格叫来一条舢板，上去后舢板很快就滑到亨利埃塔号的船梯前。这条船的船头是铁制的，船面则是木质的。亨利埃塔号的船长正在船上， 福格上船就问船长在哪里，船长立即走上前来。这是个50开外的男人，看上去是个久经风浪的老水手，是个刺头，看来不大好交往。他圆睁着两只大眼睛，青铜色的脸庞，棕红色的头发，身材魁梧，丝毫不像一个普通人。您是船长？福格先生问。
是我。
我是费雷亚·福格，伦敦人。
我叫安德罗·斯比蒂，卡蒂夫人。
您的船马上就要开吗？
1小时后。
您的船去哪里？
博尔多。
船上装的是？
是压舱石，没有货物，空船回去。
船上有旅客吗？
没有，我从来不带旅客，旅客只是些既累赘又话多的货物。
您的船走得快吗？
每小时11-12海里，亨利埃塔号鼎鼎有名。
您愿意送我去利物浦吗？我们一共4个人。
去利物浦？为什么不说去中国啊？
我说去利物浦。
不去。
真的不去？
不去就是不去，我正要开往博尔多，我要去博尔多。
无论付多少钱都不去吗？
再多钱也不去。船长的口吻毫无商量的余地。
亨利埃塔号的船主是？
费雷亚福格又说。我就是船主，船长回答。这条船是我的。
我租您的船？
不租。
我买您的船？
不卖。
费雷亚福格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但是情况很严重。纽约和香港不同，亨利埃塔号船主也不像唐卡戴尔号的船长。到现在为止，福格先生的钱能冲破一切艰难险阻，可这一次也不灵验了。可是必须想办法横渡大洋，哪怕是乘气球过去，这样做风险大，而且并不现实。不过看来福格先生已经有主意了，他对船长说，
那么您愿意带我们去博尔多吗？不行，就是给我200美元也不行。
我给您2000美元。
每人2000？
每人2000。
你们有4个人？
4个。斯比蒂船长开始搔脑门了，好像要把头皮搔烂似的。不改变航程，白赚8000美元，这足以使他放弃刚才说的厌恶待客的偏见了。2000美元一个旅客，这已经不是旅客，而是贵重物品了。
我9点开船，船长简单地说，您的人来得及吗？
9点我们准时上船，福克先生同样简单地回答。现在是8点半，
福克先生离开亨利埃塔号，上了马车，回到圣尼古拉饭店，带上埃德夫人、万能钥匙和那个寸步不离的菲克斯，他请菲克斯免费乘船。所有这一切他都冷静地完成，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。
就在亨利埃塔号要启程的时候，4位旅客都到齐了。当万能钥匙打听到这最后的旅程的旅费时，他发出长长一声哦。这一声由高到低划过所有的音阶，直到哑音为止。至于菲克斯，他心里想，英国国家银行不可能毫无损失地了结这桩案子。到了英国，这位福格先生即使再扔几把钱在海里，他的钞票袋里也只少了7000多英镑。